快讯尼泊尔总理全专机逃跑，最大媒体总部被烧，习近平拉拢红二代遭抵制，李嘉诚泄密习近平落败，场内灭共大高潮，美中潜艇技术角力，美中攻防剧本曝光，史上首次中共制裁日本议员，石平反击好光荣。我们先来看看快讯。尼泊尔爆发全国抗议，共产党政权血腥镇压，激发更大的民愤。在9月9号，尼泊尔局势迅速恶化，首都加德满都大批的人不理会戒严令，继续上街抗议，总理奥利被迫辞职，当局亦都宣布撤销引发民愤的社交平台禁令，所有平台已经恢复运作，尼泊尔国会大厦被焚烧，共产党总部党旗被扯下来，最大的媒体集团 Canterpur TV 总部亦都被焚烧，该媒体被视为是尼泊尔共产党的代表机构。根据报道，奥利和多名部长乘坐军用直升机去加德满都的国际机场，准备坐飞机逃走，数百名军人被派遣到机场，机场已经关闭，有示威者号召用无人机、烟花、镭射光等各种方法干扰机场运作，阻止他们离开，目前情况不明。尼泊尔执政党封锁了26个社交平台，钳制言论自由，引发 Z 世代年轻人抗议，当局在星期一9月8号实施暴力镇压，导致至少19人丧生。不过这个举动未能够阻止抗议，反而引发更大的民愤。法新社报道，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在9号在和芬兰总统一起举行的记者会上发出警告，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决定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就已经准备入侵其他国家。纳夫罗茨基强调，整个欧洲地区的安全结构已经发生变化，美国总统川普就是自由世界的唯一领袖，可以强迫普京进行谈判。北京当局在9月3号在天安门举行阅兵之后，百几名的中共红二代大合照和相关的影片在 X 平台流出，照片显示中共党魁习近平的胞弟习远平是召集人，不过就没见到邓小平的仔邓朴方、刘少奇的仔刘源和胡耀邦的仔胡德平等重量级的太子党。另外有影片显示陈毅的仔陈浩苏现场赞阅兵，有网民叹红二代彻底堕落，一些网民跟评话，他们的内部虽然有分歧，但是他们将军队看成是他们自家的看家护院的打手，这个打手归根到底都是保护他们这个大黑帮的。中共建政上将李天佑的仔李亚斌在9月7号在微信公众号八三军魂发表文章，贴出红二代参加93纪念活动的照片，包括前述的大合照，并指地点在北京贵宾楼饭店。独立视频人蔡慎坤点评话，这张合照显示八旗子弟围绕在习家兄弟身边，继续享受荣华富贵，前提是勇在习核心，支持习家一统天下。时政评论人李大宇认为，一些耳熟能详的有影响力的红色家族后代都不在这张照片里面，反而在6月份的陈云纪念大会上，这些人都出来了，因此可以推断这次聚会的级别有限，也都不是太知名。他说这个活动本身并不能够讲明习近平权力的问题。不过旅美政论家陈朴空表示，习远平搞这件事反而搞坏了，因为重要的太子党人物全部缺席，一致的抵制，这个大场面很尴尬，很狼狈，搞了一个红二代太子党的大聚会，结果是搞了一个寂寞，里面的人无足轻重，对政局毫无影响。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的2月3号有近千名红二代在北京举行新年团拜会，而今年这一次阅兵仪式之后的大合照中只有百多人。陈朴空认为，这次出来参加阅兵式的都是一些左派人物，而其实陈浩苏的弟弟陈小鲁是被习近平迫害致死的。另外 近日网上传出香港首富李嘉诚通过巴拿马基金向乌克兰捐助5亿美元。有分析认为，李嘉诚目光精准，他想要涉足乌克兰重建。亦都有分析认为，李嘉诚的政治嗅觉灵敏，对中共最高层的政治动向、习派和反习派的斗争早就收到风声。时政评论人晓雪嘉认为，如果这个消息是属实，尤其是在93阅兵之后，他释放出来的信息就不一般。他分析说，李嘉诚将钱捐给乌克兰，就是公开割席。这笔钱不只是一份慈善，亦都是一份国际政治投名状。他的这笔捐款亦都给自己上了三道保险。第一，对西方表明他不是红色资本家。第二，对反习派表明他公开支持乌克兰，就是提前压住反习会赢了权力斗争。第三，对习派来说，四中全会即将召开，习派已经没有时间去清算李嘉诚。李嘉诚是真正能够接触到中共最高层的超级富商，而且他以往的预判亦都从无败绩。从这件事件，晓雪嘉大胆地预测，反习派已经在权力斗争中取得胜利。李嘉诚亦都在向全世界释放一个信号，习近平在权力斗争中彻底落败，中国的权力格局将会引来一次巨变。与此同时，中共墙内人民正在觉醒，灭共达到高潮。近日辽宁沈阳大连的居民楼亦都出现了灭共标语，中共不等于中国，中共是邪教，引发热议。网友文庸在 X 上表示，星星之火已经开始烧起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中共不等于中国，中共更加不能够代表中国人。还有人说，勇敢的人越来越多，反共的事件会越来越多，共产党党员作恶多端的都会被判刑。各种形式，向墙上投影也好，厕所涂鸦也好，还有楼层入面的标语也好，共享单车入面的传单等等，都将让邪恶政权心惊胆战。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共潜艇、舰队在技术和规模上快速成长，对美国和他的太平洋盟友带来极大的挑战，引发太平洋新区新一轮的水下军备竞赛。根据报道，中国潜艇静音性能、杀伤力都比以往更加好，共军从辽宁到海南海域都有潜艇基地，这样令到它能够巡逻附近的海域，并将力量投射到远离中国海岸线的地方。一旦南海或者台海发生冲突，中共潜艇可能比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任何时候都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为了应付中共潜艇威胁，美国有 60% 的潜艇部队部署在印太地区，并同盟友各自扩充水下舰队的规模。目前美国远至关岛的基地以及区域轮调部署的模式，令到美国潜艇能够更深入进入太平洋。自从去年4月以来，美军已经将最先进的几艘维珍尼亚级攻击潜艇部署到印太。不过严峻问题是生产速度落后于中共，为此川普政府正在重新审视，主要是为澳洲建立新的潜艇舰队的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 AUKUS， 以及了解是否会影响自己的潜艇战斗力。总体来说，这个潜艇技术仍然是占有优势，全核潜舰舰队的升级版也正在准备之中。新型的维珍尼亚级攻击潜艇将会配备声学改进装置，令到它的隐形性能加强，还将拥有更大的有负荷的能力，能够发挥更大的杀伤力。美国太平洋舰队潜艇部队发言人摩尔强调，美方正在对水下作战能力进行历史性的投资，美军舰队亦都喺度广泛部署水下无人运载工具、固定式和机动式海底感测器，甚至到将人工智能的能力整合到潜艇和无人平台中。根据英文第几段报道，美国海军正在加快推动一项新型的无人攻击艇计划，该项目名为模糊化攻击水面舰艇。美军已经在今年7月正式向外发表招标公告， 相关文件显示，该计划预算研制一系列无人艇，可以依照需求配置多种的武器和专用装置，并能全部装入标准化运输货柜。该计划被视为未来的印太地区应对和中共潜在军事挑战的重要工具，亦都有望在现代战场上重新诠释并升级当年的二战的战略理念。《华尔街日报》指出，美中潜艇军备竞赛的焦点无疑是指向台湾，万一中共准备入侵台湾，中共海军可能会派传统的柴动力潜艇保护沿海领土和封锁台湾，而新型的核攻击潜艇速度更快，续航力更强，可能会派去更远的太平洋地区，肩负起阻止美军撤换台湾的责任，亦即是担任执行反介入区域拒止策略的重要角色。如果美军选择介入台海危机，美军潜艇可以试图将中共潜艇围堵在台海，阻止中共包围台湾，还可以对中国陆地目标发射飞弹，并透过封锁南海水道来切断中共的海上补给线。另外，动脉新闻报道，在曾经亚洲最大美军基地所在的菲律宾苏比克湾地区，美军正在计划建立全球最大规模的武器制造据点。苏比克湾位于菲律宾首都马尼拉西北方向大约90公里处，距离中国深圳、台湾台北大约1100公里，距离上海、北京分别大约1800公里和2800公里。这样就意味着在中国的中程弹道导弹射程内计划建造大规模的核心军事据点。报道指出，美国近期正在菲律宾部署导弹，并计划建设大规模的军事设施提供支援。苏比克湾弹药枢纽计划目的是溃败正在加强霸权的中共，巩固战线。日本新任参议员石平以反共立场闻名，中共外交部在8号宣布，石平长期在台湾、历史等问题上散布谬论，决定对他实施制裁，冻结他在中国境内财产，以及限制他本人和他的直系亲属入境中国。对于日本政府表达强烈抗议，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表示，北京这个举动主要是恐吓持不同观点的人，绝不可以接受。中共官方媒体在今日发出社论，弄话石平和总统赖清德是新一代的汉奸。石平在社交媒体 X 上发表文章反讽话，这个实际是破天荒的待遇，能够和赖总统一起被批评，真是我莫大的荣幸。石平强调自己在中国境内本来就没有持有财产，也都没有前往中国的计划，讽刺中共的制裁毫无用处。公开资料显示，石平在1962年出生在中国四川省。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他和中共彻底决裂，强调自己和中共在精神上诀别，并在2007年归化为日本国民。石平经常批评中共体制以及对外的政策，并在日本媒体上多次就台湾、钓鱼岛、新疆、西藏和香港的议题发声。他曾经警告说，如果习近平取得第三任期，北京对台湾动武的风险将会进一步上升。观察人士表示，中共跨境镇压言论自由，触碰西方神经，必然引发反弹。关键是中共有强行充当全世界华人主子的恶霸心态，对此全球华人都应该反击。美国常识学者方伟提醒说，日本和西方可能没有意识到，批评中共政府的议员很多，中共为什么专门制裁石平，就是因为他是从中国出来的，而在中共的意识中会认为，凡是我这里出生的，在我这里长大的，从我这里出去的人，永远都是我的臣民，他是要强行控制全球华人。大陆律师杨明对大纪元表示，事实上无论在国外的中国人、华裔亦或是外国人，无论在线下的行动亦或是网络上的行动，凡是在言论方面对中共不利的，中共一概进行跨境镇压。杨明认为，这几年国外的一些政府官员和学者都主张将中共和中国区分开，将中共和中国人区分开，有一些效果， 但是中共现在大搞民族主义操作，会令到中国以及中国人更进一步同世界脱离，尤其是普通的民众未必能够识别中共的诡计。路透社报道，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 FCC 在8号表示，基于国家安全考虑，已经启动程序撤销7个中共政府拥有或者控制的测试实验室的认证。FCC 指出，自从今年5月以来，另外4个中国实验室的美国认证已经到期，而且不会续发，其中包括两个曾经寻求续期认证的实验室。声明指出，今年 FCC 采取了一系列初步行动，以因应恶意实验室带来的威胁。这些实验室负责审核并批准电子产品在美国的使用，但是最终由外国对手国家拥有或者控制。FCC 主席卡尔就说，外国对手政府不愿意拥有并控制那些实验室，以测试 FCC 认证可以在美国市场安全使用的设备。这个是恢复对设备认证的信任，防范外国威胁的重要一步。报道指出，所有预计在美国使用的电子产品在输入美国之前都必须经过 FCC 设备的核准程序。FCC 指出，所有的电子产品中大约 75% 都是在中国境内的实验室进行检测。FCC 之前已经指出，很多中国实验室和中共有深厚的联系，包括和国有企业或者是中共军方有关。这个举动延续了 FCC 对中企系统性的审查。在今年5月， FCC 表决敲定规则，禁止被视为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中国实验室测试预计在美国使用的智能手机、相机和电脑等电子设备。以上是今日的内容，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